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的经文是利未记九章一到七节，二十二节到十章十一节。利未记第九章第一节，到了第八天，摩西召了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亚伦说，你当取牛群中的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一只公绵羊做燔祭，都要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你也要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当取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又取一只牛犊和一只绵羊羔，都要一岁没有残疾的做燔祭，又取一只公牛一只公绵羊做平安祭，献在耶和华面前，并取调油的素祭，因为今天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于是他们把摩西所吩咐的带到会幕前，全会众都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摩西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摩西对亚伦说，你就进坛前献你的赎罪祭和燔祭，为自己与百姓赎罪，又献上百姓的供物为他们赎罪，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二十二节，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油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十章一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四节，摩西召了亚伦叔父乌薛的儿子米沙利、以利撒反来，对他们说，上前来把你们的亲属从圣所前抬到营外。于是二人上前来把他们穿着袍子抬到营外，是照摩西所吩咐的。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的身上。他们就照摩西的话行了。八节，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感谢神。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这个时候再次要思想你的话语，求你自己圣灵来光照引导我们。主啊，借着利未记这段话的记载来提醒指引我们，让我们能够再次的思想 这个分别为圣，对你来说何等的看重，对我们来说更是何等应该谨慎的看待。求你就自己帮助引导我们，软化我们的心，也让我们能够谦卑的领受你的话语。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上一次我们通过这个赎罪祭的那个条例，针对那个误犯，所谓不是故意犯的罪，我们来认识到为什么我们需要分别为圣呢？为什么呢？因为罪的那个祸害，那罪的祸害，我们先认识到罪的定义，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罪的首先的定义是我们得罪了神呢，包括我们所谓误犯的罪。当我们认识到这个罪的那个严重性，我们更知道我们基督徒有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更应该怎么认真的看待。那罪也是，我们也认识到罪的那个普遍性啊。所有人，当我们认识到连故意犯的罪都是得罪神的时候，罪的那个普遍性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是无助，何等需要神自己来拯救我们。而且罪虽然是普遍，我们也认识到从那个不同等级的人啊，大祭司、会众、官长和老百姓，不同等级的人信不同的赎罪祭的方式的时候，我们认识到罪有分轻重的。人我们的那个身份地位越高，神托付我们的岗位越尊贵，我们就要小心。那么最后我们也认识到罪的补救，当我们看到赎罪祭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样解释这个赎罪祭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原来神早已经预备他的恩典，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那个赎罪祭，真正的那个赎罪祭，要承担我们的罪。求神帮助我们，也鼓励我们愿意和耶稣到营外去，与他同样忍受凌辱。那这是各样的祭祀啊，一到七章，如果你读利未记，哇，好不容易现在有讲故事了，终于条例过去了，哇，原来是亚伦和他的儿子被告能够承担祭司责任的这个机会。讲完了各样祭司之后呢，哦，原来就是为了预备亚伦和他的四个儿子来承担这个祭司的这个责任。那今天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呢，其实8到9章呢，就是讲亚伦和他的四个儿子被洁净预备来献祭。然后九章的下半段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亚伦就第一次任职啊，第一天上班呢，可以这样说，他就献上了他的那个祭物啊，神也悦纳他。那第十章当然我们也看到我们很熟悉的了，亚伦的两个儿子被神的火烧灭。那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记录，我们要认识的是分别为圣的要求。当神要我们分别为圣，他是要求我们做什么呢？简单的，他要求我们遵行他的吩咐。那这个遵行他的吩咐，我们要问三个问题，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来看这段经文。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遵行呢？当我们讲遵行神的吩咐，我们是什么意思呢？那遵行神的吩咐，我们上次已经说了，这个从赎罪祭那边我们看到罪的那个普遍性，所有人都在罪中，所以连亚伦和他的四个儿子也不例外。所以从第八章那边开始呢，我们就看到他们要很彻底的来除掉他们的罪啊，很彻底的来除掉他们的罪。如果我们有机会慢慢读第八章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因为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只跟我们讲到了第八天呢，九章第一节到了第八天。不过如果你读八章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很详细，七天的时间，漫长的时间呢，来洁净预备服侍的各样东西啊，甚至连他们穿的衣服袍子都需要洁净成为圣洁。 才能够确保他们献祭的时候蒙神悦纳。那这个罪的沾染呢是很迅速的，可是要洁净呢却是漫长的一个道路。七天的这个时间，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不可以离开那个会幕的地方。那么这七天的时间就让我们想到，我们华人说学好三年呢，学坏呢三天，很快的，三小时都可以。那这个洁净的漫长的仪式呢，还突出一点，这个洁净不止很长啊，而且是很详细的，连整个会幕，刚才说连亚伦的这个袍子都需要用血，祭物的血来洁净，在最小的细节上啊，他们都不可以忽略，这就是他们遵行神的吩咐。所以整个过程呢一直的强调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如果你读第八章，你就看到这句话一直的重复，每一个步骤完成了之后呢都会说是照着神所吩咐摩西的，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这样的一句话。因为这是神所赐的方法，你知道吗？当你看到他们这么详细的这么长时间的来洁净他们自己的时候呢，是为了让他们能够被神悦纳。当然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了，从第九章为什么要这么看重，为什么要洁净自己呢？哦，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将要向他们显现。原来当他们要献祭，第一次的献祭给神的时候呢，他们预备心要与神亲近，神将要降临在他们当中，将要降临在他们当中，所以他们必须确保他们当中没有任何的污秽，没有任何的罪。果然的，我们的经文也告诉我们呢，23节，当他们照着神的心意，亚伦洁净了自己，他们献上第一次的祭之后呢，耶和华的荣光就显现了，耶和华真的是降临在他们当中了，结果神与他们同在了。那神与他们同在，不只是他们的罪得了洁净，不只是他们这些祭司们成圣，神与他们同在还包括神的悦纳。神的悦纳还带来什么呢？一种喜乐。所以你看到24节那边说他们欢呼啊，百姓看到神的荣光降临，神的火从会幕里面出来，来悦纳接受这些祭物的时候呢，他们是在地面上欢呼。这个欢呼的这个表达的是一种喊出来的那种喜乐，你可以想象大家看到那个火出来的时候，那种一方面是惊讶，一方面是欢喜，神果然悦纳我们了，我们献的那个祭物，我们的燔祭达到神面前了，我们的罪通过赎罪祭神赦免了，我们的平安祭神悦纳，神愿意与我们沟通了，所以他们欢呼，他们喜乐。不过你看到那个漫长的那个过程吗？七天，在最小的细节上他们要洁净自己。那这就教导我们一些关于遵行神的吩咐是什么意思。那这个在美国有一个犹太籍的这个大提琴家叫做 Amit Pilet。 那这个 Amit Pilet 呢，他本来是在耶路撒冷一带的，然后到了美国那边去，因为他的才华啦，那最后他被这个著名的音乐学院 Peabody Institute， 很出名的一间音乐学院聘请的时候呢，成为他那个时候呢全世界顶尖音乐学院里面最年轻的大提琴教授，大提琴的教授是最年轻的一位教授。那可是当然他和这些大师啊都有一个特点，你上网去找他们这些人弹奏的时候呢，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大提琴曲呢都是不看谱的，不看谱。所以有人就访问他了，就问他说，哇，这个大师你这么年轻，那么你上个星期在俄亥俄州你 演奏 Devorah 的那个大提琴曲，下个星期你在纽约演奏舒曼的那个大提琴曲，过后你又要演奏、这个苏联人的名字比较难念 Shostakovich 的那个大提琴曲，那你这怎么可能每次都就是这样上去就演就去弹奏呢？然后这个这个大提琴这个大师啊，就是说基本上我很看重在他每天练琴三个小时啦，说哎呀，对这些大师来说三个小时不算长，不过特别的是在这三个小时之内呢，其中一半的时间最少一个半小时他只是在练这个基本的音阶 skills， 就是你那种我们可以唱最基本的调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他就是在拉这个而已，一个半钟在拉这个。然后呢他就说接下来的一个半钟我才真的去练那些其他我要演奏的那些曲子。哇，这么奇怪，你为什么不是花你的时间去练那些最难念的曲子，去念那种音阶那些会学音乐的这个人知道 double stops， 一些很简单的一些谱，还有一些练习曲的 etudes， 就这样而已。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个基本的音阶啊，对他来说呢，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那些音乐呢，对他来说好像运动一样的。哦，因为你运动了，你的肌肉就结实。对他来说，他的这个音乐的细胞也是这样子啊。一直去排练的时候，操练的时候呢，他的好像肌肉被锻炼起来一样啊。直到他的这个锻炼好之后呢，很容易的。就能够把最难的那些曲子呢弹出来了，很容易把最难的曲子弹出来。所以我们其实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在最小的细节上，我们说什么唱诗为圣需用功夫啊，为圣需用功夫，常与主交谈，分别为圣，需要遵行神的吩咐，遵行神的吩咐需要我们花时间，需要我们花时间在最基本的东西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说分别为圣，你说讲来讲去就是要灵修啊，要祷告啊，要每天亲近主啊，没有什么新的东西，都是基本功啊。不过这个基本的这个功是很重要的，因为就好像刚才我们所提的，祭司们亚伦和他的儿子们知道了罪的那个沾染是很快的，可是要成圣是要漫长的时间，在最小的事情上他们都要花心思，神才会与他们亲近。然而当他们操练的时候呢，他们就看到那个果效了，他们就看到那个果效，不只是说他们能够成圣被神悦纳，而且他们能够看见真正的那种喜乐。所以你不要只是看到那个分别为圣的那种，哎呀很枯燥，每天读经啊祷告啊。不过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花心思来祷告，你花心思来思想神的话语的话，你会有神的同在，神会降临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会真的看到那个喜乐，好像这些神的百姓一样，他们欢呼，他们看到神降临在他们当中，有从心里面发出的那种喜乐。所以这是你需要花时间去体会的，而且你也会看到当神降临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你能够面对最大的那个挑战，就好像那个大师一样，最基本的调子学会了之后呢，再难的Shostakovich 的那个大提琴曲呢也不会难得倒他。不过这一切需要从最基本的最小的细节上做起。所以如果今年的主题是分别为圣荣耀主名的话，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学习每一天来亲近神，不要给自己借口，让我们能够花心思在小的细节上，最基本的属灵操练上来锻炼自己，因为这样 会带来真正的福气，因为这样会带来真正的喜乐。你愿意得到这种喜乐吗？这是第一方面，如何遵行神的吩咐呢？第二方面，反面的这段经文，我们要问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防备什么？我们需要防备什么呢？哎呀，如果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第一天上班呢，你就被炒鱿鱼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呢？哇，一定是犯了相当严重的错误，对吗？第一天上班就被炒鱿鱼。可是这里亚伦的两个儿子不是炒鱿鱼啊，他们第一天上班就丢了命啊。第一天上班就丢了命，哇，很戏剧性的情节，对吗？我们大家没有独立危机的人都有这个印象，是啊，亚伦两个儿子他们献上燔火结果死掉。那可是细节很少，我们只知道说这个拿达跟亚比户他们拿着他们的香炉盛上燔火，然后呢，这个圣经有点讽刺性啊，正如刚才亚伦献祭的时候有火出来，有火出来吃掉那个燔祭和那个脂油，现在呢从会幕里面也有火出来吃掉拿达和亚比户，真的是这个意思。神怎么样吃掉那个祭物，现在神的火也出来吃掉了拿达和亚比户，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先前的那种欢呼，那种喜乐，记得吗？当那个祭物被神悦纳，大家欢呼，现在呢，亚伦沉默和悲哀。第四节，亚伦默默不语。那拿达亚比户究竟犯了什么罪呢？首先这边说他们献上燔火，那我们要思想一下这个燔火的意思。这个燔火显示这是神所禁止的，是比如说外邦人不能进入神的殿的那个观念，因为是神所禁止的。那当然特别还强调了，圣经还告诉我们这是神所没有吩咐他们的，这是神所没有吩咐他们的。记得刚才我们说了，强调的是当亚伦和他的四个儿子被洁净的时候，那个过程是怎么样呢？是按照神所吩咐他们的步骤，一直强调。这里呢第一次提到拿达亚比户所献的是神所没有吩咐他们的，这就是那个对比。神为什么要这样有火从会幕出来把拿达亚比户吃掉呢？因为耶和华自己说了，神在亲近他的人中必显为圣，神在他百姓的面前必得荣耀，这是第十章那边第三节说的。我们说过这个职分越高啊，责任就越大，越需要谨慎，有圣洁的这个模范，这是我们在上一次讲的。可是这里就进一步了，这里进一步告诉我们，当你职分越高的时候，你犯罪的时候呢，这里说神不会允许人羞辱他的。有圣洁的模范，神当然得到荣耀，我们感谢赞美神。可是轻慢神的人呢，神也会得到荣耀，通过他的审判。通过审判，这两位祭司来表明神不容许这种态度，神继续彰显他的荣耀。所以两面都是，当我们遵从神，神得到荣耀，当我们轻慢神的时候，神还是彰显他的荣耀。为什么我们会说到当亚比户跟拿达他们被烧死的时候是彰显神的荣耀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好像有点残忍。就比如说，如果我跟你说在学校里面呢，有两个学生他们破坏公物，他们不悔改，结果被学校开除了，你说哇，这个学校真的是很看重纪律哦， 然后我再告诉你，哦，我刚才忘了跟你说，这两个学生呢是学校董事的儿子来的。你说哇，那你就更加的钦佩这个学校的那个纪律和校风了。就是这个观念，神在职任越高的人身上来施行他的审判，就越突出神的荣耀是不可轻慢的。你说哎呀，这个是旧约的耶和华啦，在新约耶神是慈爱的吗？所以我们刚才起因经文读使徒行传五章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个什么这个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跟拿达亚比户有什么关系呢？哦，很有关系。当然不止都是两个受神刑罚了，这个是巧合。不过更重要的是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的那种态度，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那种态度。那对夫妇亚拿尼亚撒菲拉，彼得说他们是欺哄圣灵啊，轻慢神，结果倒闭，因为神的圣洁是轻慢不得的。那我们回来到利未记，这个拿达跟亚比户呢，除了说有燔火出来把他们吞灭，显明神的荣耀之外呢，另外一方面，你没有注意到这段经文没有提到他们的动机，只提到他们献上燔火，没有说到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有人说也许是因为他们喝醉酒，所以在刚才第八节那边神还要吩咐亚伦，你的子孙不可以喝酒，有人是这么认为。或者有人认为这个拿达亚比户呢是妄自随便的马虎草率的献祭，也许是。可是重点是这段经文没有解释那个动机，这才重要。换句话说，对你和我来说，这段经文要告诉你，他们两个人的动机不是他们死亡的关键。甚至我们可以猜测，甚至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善意的，他们是出于好意的，你知道吗？他们想为耶和华多做一点事，哎呀，献多一个祭，结果呢也是招惹了灾祸，有点画蛇添足啊！不按照神所吩咐的方式来敬拜他，用自己的意识来敬拜他，即使是好意，即使是热心，也还是招惹灾祸。那我的孩子，哎呀，最近常常提到关于他的事了。不过，我就从他身上学了很多。那他读华语华文科，这个老师呢给他简报的作业，就是看报章选一个报道啦，然后写一个短文呐，来解释一些关于这个报章的事情。他就选了一个小孩子因为意外而死亡的一个新闻报道啦。然后因为第一次做这个简报啊，就不晓得老师的要求是什么，就他也写我也看，我就帮他一个忙，想哎呀自告奋勇啊，以为哎呀中学的简报跟小学的作文一样啦，放一些好词好句进去就对了。那来到结语的时候呢，说哎呀防止这个意外是比后来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更好，对不对？我就跟他讲，哎呀我跟你讲，你写防范未然胜过亡羊补牢，哇，两个成语嘞，一句话两个成语。我说哎，我自己很满意，一定拿个 A 回来。结果拿回来呢，他跟我讲 Daddy C minus 呢，因为老师说他需要的不是好词好句，他需要的是按照他的格式去写。原来写简报有个格式，后来老师就给大家一些范文啊，就是 model 的一些answer， 人家中二中三的学生怎么写简报，哦，原来这样。后来他就哇，这个我有点伤心。他说到，他后来说，自从爸爸没有帮我写简报之后呢，我的成绩进步了，最近一次拿 B+。 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敬拜呢？当然马虎的态度肯定是神所不喜悦的，这个我们知道。可是拿达跟亚比户提醒我们，热心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如果你不是按照神的要求的那个方式来敬拜他的话，热心也不一定能够帮助你。我们很多人，特别现代人，我们很注重我们的感受，我们很注重我们的想法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从拿达亚比户的身上得到提醒。你的整个敬拜，你的整个信仰生活是按照神的吩咐吗？还是按照你自己的私意来亲近神，来敬拜他呢？我们要看到这个不同，就好像亚伦的祭和拿达与亚比户的燔火带来完全相反的一个结果。你看我们现代人们很看重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更感受到神的同在，在这个敬拜当中，对不对？怎么样能够更感受到神的那个同在，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来体会神，这个动机坦白说是很好的，不过我们怎么去做呢？我们是按照神所吩咐的方式，还是我们是按照我们大多数人所喜欢的方式来敬拜神呢？我们是要跟随亚伦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敬拜他，还是我们按照拿达与亚比户的感觉和感受来决定呢？就拿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比方嘛，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在讲台上讲道，相当古板的一个做法，坦白说，为什么不要用一些话剧啊，或者现代人最喜欢的写真节目啊，来传达真理呢？为什么要用这个讲道的方式来传达神的信息呢？如果我们到外面去，如果我们问哪一个方法比较吸引人，让人愿意来亲近神，我想大多数人会选什么写真节目，对吗？ Reality TV show 更多人会喜欢的。可是我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什么呢？从旧约到新约，从摩西到保罗，圣经用哪一个方法来宣讲神的真理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神在古时借着先知晓谕列祖，现在也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没有改变过。保罗吩咐提摩太，你务要传道，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彼得说，我所传给你们的道是永存的，那所传给你们的道。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就算在这样一件最基本的事情上，我们常常要问，我们的整个敬拜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吗？或者是按照我们现代人的那个想法，怎么样才能够更体会神，体验神的同在？那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看到有人，或者是我们自己觉得要按照我们的方法来体会神的时候，你就请那位弟兄那位姐妹访问一下拿达和亚比户，你是怎么死的，我们就能够得到警戒。第三方面，除了我们要问自己如何遵行神的话，除了问我们自己应该防备什么，第三方面我们要问有哪些的原则呢？哪些的原则来遵行神的话语？八到十一节那边告诉我们祭司的三重责任。第一个是不要喝酒，要保持清醒。为什么呢？那为什么保持清醒很重要？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拿达亚比户啊， 你说他们不清醒，可能是吧。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呢，要看电视广告，怎么样提醒人不要酒后开车，就喝酒之后去开车，然后就看那个广告播映，一部车砸的好像废铁一样，啊，这就是开车的那个后，就是醉酒开车的后果了。你会这样子的一个下场。所以刚才大家看到拿达亚比户的遭遇之后呢，就好像那堆废铁这样，提醒我们，哇，这个不要开玩笑，要认真的听啊。酒能使人放荡，放下这个警惕的心啊，所以不要喝酒。因为祭司需要很冷静很清楚的来判断，判断什么呢？十节那边就说了，分别圣和俗的，洁净和不洁净的，需要来警觉才能够判断。我们在接下来几章才会思想怎么样去分别了。不过在这里呢，至少我们就知道，当祭司能够冷静的判断分辨圣洁和不洁净的，圣洁和这个俗物，洁净和不洁净的物之后呢，他们还要去教导啊。所以第一个是要清醒，第二个是要分辨，第三个是要教导，自己成圣能够教导别人。可是在这个一系列的吩咐之后呢，出现一个状况，十六节那边开始，摩西去找那个祭物找不到，然后就有点急了。我这个记得以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个流冷汗呢，这个捏冷汗的感觉，突然间看见一件事情没有做。我记得很多年前呢，我们在西洋崇拜，牧师在主里圣餐的时候，那么我在协助圣餐的时候，然后突然之间我们分那个杯啊，开始分就惨，今天的杯不够，我就流冷汗，坐在那边看到那个杯不够，那个突然间那个感觉是你的，我不知道怎么样告诉你，不过就是那个整个脊椎后面呢有一个很冷的一个感觉了，就跑到后面去，我再跑到厨房去，快点去那边倒杯啊，倒多几个杯子。那摩西这个时候差不多是这样，他流冷汗，他看到那个本来赎罪祭应该是那个亚伦和他的儿子去吃掉，记得吗？如果是官长和老百姓献的，他们应该吃掉的，结果他找来找去要给亚伦的剩下的两个儿子，记得前面两个已经死掉了吗？剩下第三和第四个儿子，就是这个以他玛跟这个以利亚撒跟以他玛，所以应该是亚伦和以利亚撒以他玛吃的那个祭物，结果呢找不到，哇，捏冷汗，然后去问怎么搞的，然后就发现，哦，这个亚伦说原来他们把这个祭物烧了，他们没有吃。哇，亚伦就很生气了，惨了，刚才死了两个儿子，现在剩下的两个也要死了，因为他们没有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对不对？原则上跟刚才的情况一样的，不是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可是亚伦这次上前来为这两个儿子来解释了。他说什么呢？十九节，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我又遇见这样的灾，若今天吃了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十九节，换句话说，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的，他说是照理来说呢，我们应该吃那个赎罪祭的，因为祭司代表神来接纳这个赎罪祭，祭司是圣洁成圣的，代表神来接纳。可是我遭了这样的灾难，我的两个儿子因为违背神，被神吞吃了，他自己觉得他不是完全的圣洁了，他已经有那个敏感度了，他了解到我没有把握，我已经达到神的那个圣洁的要求了。其实他是已经成圣了，可是他因为对神的圣洁的敏感度增加了，所以他决定比较 荣耀神的做法呢，是把这个祭物烧了，而不是把它吃掉。虽然条例不是这样，虽然条例不是这样，所以换句话说，当摩西接纳他的时候，摩西说，对，你这样说是好，他以这话为美，他看见亚伦不是违背条例，亚伦是超越了这个条例的要求，因为他体会神的圣洁。而摩西他也体现了神的那个恩慈来接纳他。你看我们去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在乎说，当然我们必须熟悉神的话语，可是当我们要遵循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个更高的原则是我们要先体会神的圣洁。不是你有没有照着做，而是你有没有体会神的要求，他的那种圣洁和公义。我不知道你刚刚到社会上工作，如果当中弟兄姐妹青年人青壮年的弟兄姐妹，你刚到社会工作的时候呢，如果那些身为家长的他们会怎么想呢？是否担心你在办公的地方上班的地方偷懒啊，变坏啊，交损友啊，也许会担心。那么怎么办呢？那么是不是一直每个小时都打电话，哎，你现在怎么样啊，哦，你现在跟谁吃饭啊，你现在在哪里啊，哇，那很烦啊，也不能够担保那个孩子不会变坏。不过有另外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引导这个孩子从年轻的时候就认识神的那个圣洁的标准和要求是什么，培养他的那个分辨能力、判断力，使到他在不同的情况里面他都能够知道按照神的要求我应该怎么做。这就是亚伦所做的，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情况，是在那个律法里面所没有告诉他的。可是他按照他所体会关于神的要求是什么的时候，他就超越了律法的这个条例去应用。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不是说你们弟兄姐妹你们不要熟悉神的话语，我是说当我们熟悉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晓得怎么去按照神的圣洁的标准去生活去应用。因为神其实就算在旧约记载在这里告诉我们，即使在旧约神也不是那种遵行就得福气违背就审判那么简单的一回事，而是要求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遵行他的话语，了解神的圣洁的要求。那当然摩西的这个反应呢，也体会摩西他了解神的恩慈，他了解神是恩慈的，他了解对神不会因为亚伦所谓字义上违背了神的要求而惩罚他，因为神是恩慈的。神了解摩西，或者说神了解亚伦心里面的那种挣扎，神了解亚伦心里面可能有一种愧疚，而愿意放弃他本来有的那个责任，选择把这个祭物给献上。那神也是对我们是有恩慈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了解神的心意圣洁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如果有软弱的地方，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来，因为神是恩慈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已经接纳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按照神的心意来亲近他。特别当我们好像亚伦，我们越体会神的圣洁的时候，我们就越需要知道神是恩慈的，因为不然我们只有惧怕。可是当我们了解神是圣洁，我们也了解神是恩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到神面前来，靠着耶稣那超然的恩典来亲近他，因为神的恩典是大过我们的罪的。这就是摩西所体现的 神接纳亚伦。所以我们通过亚伦洁净的礼和两个儿子的这个死亡，我们就了更加的了解分别为圣的要求是要遵行他的话。可是怎么样遵行呢？三个方面，如何遵行？为圣需用功夫，在最小最基本的工作上我们要愿意花时间，这是漫长的道路，可是这不是突然的，因为我们有神的那种喜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被锻炼起来能够面对最艰难的属灵的挑战。第二方面，我们需要防备什么？当然不只是马虎的态度，不过甚至热心的态度，善意却不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仍然是被神所弃绝。求神帮助我们不要体会人的意思，而是要先了解神所要的是什么。第三方面，我们也看见有哪些原则呢？神的圣洁的标准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所渴望所追寻的，我们就能够在任何的情况里面不只是符合神的要求，甚至超越神的要求。另外一个原则是了解神的恩慈，神乐意接纳我们，我们有软弱有愧疚的时候，摩西就显明神是恩慈的神，他要接纳我们。所以了解神的圣洁，抓住神通过耶稣所彰显的恩典，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亲近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摩西和亚伦他们所记载的这里献祭的这个条例，以及拿达和亚比户他们因为违背你的心意而死亡，成为我们的警戒和鼓励。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体贴你的心意，从心里面我们来寻求渴望按照你圣洁的标准来生活，使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主啊，求你也帮助在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们，主啊，让我们也能够看见你是何等圣洁可畏，轻慢不得。我们必须按照你自己的恩慈，通过耶稣所显明的恩典来亲近你。求你就帮助我们更了解你的心意的时候，主啊，我们的整个生活就更有神同在所带来的平安和喜乐。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